欢迎收听《听身体的话》第三集。很多人一旦感觉不舒服，第一反应就是去找药吃，甚至找偏方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不管是哪种医学，都要先诊断后治疗。如果诊断不明确，用再好的药物也可能是南辕北辙、缘木求鱼，甚至药物越好效果越差，因为错误的诊断在前面误导。而诊断其实就是要听懂身体的话。身体想说的话一般有三种，第一种是感受类，比如吃完饭后特别困的感觉；第二种是病状类，比如咳嗽、高血压已经成为单一的疾病病状了；第三种是身体形态类，比如习惯含胸驼背，只要抬头挺胸就觉得累。身体说话是有其内在原因的，想听懂身体的话，了解内在原因，先要了解身体的各项机能，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身体发出的逆耳忠言，而不是只要身体哪个部位有了建议，马上就通过止痛、止咳、止泻的办法进言。不加辨别的进言，往小了说是治标不治本，往大了说就是违逆生理机能。现在有些疾病是医源性疾病，也就是医学治出来的病，其中就包括这种屏蔽忠言的错误治疗方式导致的疾病。但也并不是只要身体说话就一律顺从甚至纵容，因为有时候身体可能是在说谎话，在谎报军情，比如心慌、心率加快，并非都是因为心肌力量不足，而可能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，心脏被兴奋性激素刺激的不得不加快跳动，这就更需要在诊断时有一双慧眼。所谓慧眼，就是要熟知身体的规律，一定程度上了解中西医。第一种，感受类，吃饱了就困，身体说脾气虚了。饭后的困不只是因为大脑缺氧，还和食欲素有关。吃饱了饭就犯困，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。一般稍微运动下，随着精神被振奋，也就不用睡觉了。但有的人这种状况特别严重，放下饭碗就能睡着，而且根本没精神运动。我见过最严重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他每次吃饭吃到一半就会睡过去，而且睡得很沉，几乎是昏睡的状态，家人必须用手掐他的人中，他才能醒过来，继续把下半顿饭吃完，几乎天天如此。吃饱了就困，甚至还没吃饱就困得要睡觉，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个名字叫醉饭，形容的是吃饭像喝酒喝醉了一样的状态，这其实是大脑在说缺氧了。很多人觉得吃了东西之后，血液从大脑跑到胃里去消化食物了，大脑因为缺血、缺氧而犯困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一部分原因。现在有人认为，饭后的困和下丘脑分泌的食欲素有关。食欲素是下丘脑分泌的一种激素，食欲素水平的高低与人的饥饿感及睡眠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食欲素水平低时，人就会昏昏欲睡，不想运动，食欲素水平高时，人就会变得清醒且活跃。饭后困得厉害并伴有肥胖，一定要重视。血糖升高的时候就会抑制食欲素的分泌，特别是吃升糖速度很快的食物，比如含碳水化合物多的、甜的、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吃完之后人就更容易犯困了。研究发现，糖尿病患者白天出现嗜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近2倍，而饭后是犯困最高发的时段。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紊乱，血糖更容易升高，一来抑制了食欲素的分泌，二来血糖是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，血糖之所以高，是因为身体没能把能量运到需要的地方，糖没有充分被身体利用，剩在了血液里。所以血糖高一般与身体器官组织缺少能量是同时发生的，这时候大脑能量供给更加不足，加上食欲素分泌少，双重因素导致了困倦难忍。目前还没有糖尿病，但饭后困得厉害，同时还有点肥胖， 特别是腰腹部赘肉很多，但四肢细，而且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已经患上糖尿病了，你就尤其需要重视。脾虚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。你可能会说，自己体检时血糖是正常的呀，但要注意，我们都是空腹去体检的，查的是空腹血糖。而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餐后血糖升高。很多人在空腹血糖正常时，其实已经患糖尿病很久了。之所以会如此，与中国人的体质类型有关，患者多是脾气虚了。在中国人的体质中，脾虚占了绝大多数。之前我写过一本书，叫《脾虚的女人老得快》，这本书出版十多年了，至今仍旧是畅销书，因为几乎一半看过中医的人都曾被诊断为脾虚或者是脾虚体质，饭后困是他们的一大病状。中医里说，脾是主肌肉的，脾虚的人多是肌肉无力的，这正是中国人的体质特点。而在血糖问题上，肌肉的多少，肌肉的力量大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因为肌肉中的线粒体可以有效地消耗分流血糖。糖尿病初期，医生可能不给你开药，而是让你运动，因为肌肉运动本身就可以降糖。而脾虚的人肌肉体量小，这种人首先不喜欢运动，因为肌肉无力，一运动就累，即便运动，有限的肌肉分流走的血糖也有限，所以脾虚的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。中国人糖尿病的高发，肌肉问题是重要因素。黄芪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第一味药。中医所说的脾，不是我们腹腔中的脾脏，而是身体的物流系统。中医对脾的功能的描述是：主运化，身清降浊。这个清指的是身体功能所需要的清气，包括大脑的供血、供氧。脾虚时，清气不生，大脑就会缺血、缺氧，人就会犯困。中医通过补脾气，让人变得精神起来，最常用的药物就是黄芪。有意思的是，黄芪也是中医治疗糖尿病的第一味药。胡适先生曾经罹患糖尿病，西医无策后，被当时的名中医陆仲安治愈。陆给胡适用了大剂量的黄芪，陆因为善用黄芪，一直被人称为陆黄芪。1921年，胡适为一幅描绘陆仲安研读医书的画像题跋时写道：我自去年秋间得病，我的朋友学西医的，或说是心脏病，或说是肾脏炎，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，总不能完全治好。后来幸得马幼鱼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，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、党参六两，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。去年幼鱼的令弟于青患水骨，肿至肚腹以上，西医已束手无策，后来头面都肿，两眼几不能睁开，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。陆先生用黄芪为主，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，别的各位分量也不轻，不多日肿渐消灭，便腻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。不上百天，于青的病也好了，人也胖了。为什么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增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增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中国人更容易脾虚？这与中国人太聪明有关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智慧民族必须付出的代价。30多年前，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场全球最大规模的针对脑部容量的研究，通过对全球20000个现代人头骨展开调查，科学家们发现，东亚人的颅腔容积平均为1415立方厘米，而欧洲人为1362立方厘米，非洲人为1268立方厘米。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。在去年的一个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中，科学家们发现东亚人的颅顶更高，这让其头部能够容纳体积更大的大脑。中国人就是东亚人，中国人有四大发明，与智慧和脑容量大有极大关系。但身体的能量是守恒的，是个定数， 脑容量大，从全身其他部位分流的能量就多，留给躯体特别是四肢的能量就少，所以中国传统文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。虽然现在的人不都是文人，但过度用脑加上缺乏运动，肌肉能量供应受限，仍旧是中国人的体质特点。在饮食日趋丰富，食物热量不断增加的现在，糖尿病便是这种体质之人躲不过去的结局。尤其是年纪轻轻就开始饭后困的人，要提前注意控制饮食，特别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，而且要保证每天的运动量，以此增肌。同时用黄芪补补气，每天用生黄芪十克代茶饮，疲劳状况和饭后的困倦会明显改善，对糖尿病的发生也有一定防范作用。听身体的话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朱叶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